太高兴了，我们真的能够在一起实体聚会，真的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好，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来听一个有关疫情方面的一个幽默的小段子哈。他是这样说，新冠病毒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厨师，医护人员呢，都成了前线的战士，老师们成了电视的主播，家长们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班主任，孩子们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拿出你的电脑 iPad 和手机来玩，然后家长还要旁边加上一句嘱咐的话，要好好的看呐，认真的看呐。现在老公天天是在家陪老婆，老婆呢也天天在家陪老公，人们这个时候突然恍然大悟，原来爱情真正需要的就是新冠状病毒。当然这是一个幽默的小段子，一个笑话，不过确实是直到今天呢，全球的新冠病毒的灾难还没有过去，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了3700多万的人口感染了病毒，超过了100多万人死亡，人们从惊慌和恐惧中开始了反思，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更应该寻求上帝的旨意来思考一下，这场灾难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警示和启发呢？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创世纪中这个巴别塔的事件，跟我们今天这个病毒的疫情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以让我们借着巴别塔这个事件来反思和警醒一下，看一下上帝对我们的对人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下面就请大家一起起立，不管你是在电视机前的，在你的电脑前的，还是 iPad 前的，我们一起来用恭敬的心来诵读今天神赐下给我们的话语，那么是记录在记录在创世纪11章1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好，我们一起先低头向我们的神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巴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艰难的日子我们还能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这是你莫大的恩典。祝福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把女儿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越过女儿的软弱和贫穷，你亲自的对你的孩子们说话，将圣灵此刻就降临下来，充满每一个听你话语的孩子，让我们讲的和说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再次感谢你与我们的同在，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请坐。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当今的瘟疫看人类巴别塔的倒塌。那么我还是会跟原来一样，我会先来解释这段经文， 然后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我们能学习到什么样的宝贵真理，我们如何将这种真理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和服事当中。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部分，有关经文的部分。好，上帝拆毁人类建造的巴别塔。那么我们先来解释这段经文的背景。我先要给弟兄姊妹们再读一下这第一到二节哈，因为这是关于这个背景。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那么那时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来看哈，那时就是指大洪水和挪亚方舟事件之后。那我们知道在前面的第十章，我们现在是第十一章，在前面第十一章呢，就讲到了大洪水和挪亚方舟事件之后呢，神就祝福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那时指的这个时间呢，应该是挪亚之后的第五代子孙，大约是在大洪水事件之后的100年左右。那么我们看到在经文中又提到，那个时候这些人的言语是一样的，他们是可以沟通的，天下人的言语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言语，就能够让他们很容易的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就使当时的社会和文明呢就得到迅速的发展。所以我们说这是人类第一次的全球一体化的时期，和我们今天的环境是很相似的。那么经文中呢，我们看他又提到，他说他们向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了一片平原，就住在了那里。那么示拿地是哪里呢？根据地理学的考证，示拿地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么在整本圣经中我们很清楚哈，巴比伦它一直是代表着抵挡神的一个代表，它也代表着不信神和虚荣的社会，有着许多的罪恶和异教崇拜。特别是在启示录17到18章，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巴比伦它代表了末世假宗教系统和罪恶的商业系统，最后呢就被神彻底的毁灭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当时谁又是这些人类的领袖呢？那么在创世纪也是第十章提到了一个名叫宁禄的人，这个人呢他是韩的孙子，是古时的儿子，这个人是一个目中无神，在神面前耀武扬威的人，他也是一个不敬虔的暴君和独裁者。宁禄当时和他的这些谋士，他们发现他们需要做一些事来把人民团结在一起，使他的帝国更加的稳固，所以呢他就鼓励当时的人们去建造一座大城，也建造一座巨塔。显然宁禄的目的就是要打算建立一个普世的帝国和宗教，而且呢他要以这个城作为这个帝国的首都，以他们建造的这个塔作为他这个帝国的宗教中心。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当时的背景。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二点，人类建造巴别塔的罪。我们来看3到4节，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所以我们来看人类当时的建造巴别塔的第一个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不敬畏神和骄傲的罪。那么在经文中提到了塔顶通天，塔顶通天什么意思？就是要与神同等，人要做神，所以这是不敬畏神的罪，是僭越的罪。然后经文中要提到什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类要高举自己的名，彰显人的荣耀，窃取神的荣耀，所以是骄傲的罪。人要做神和骄傲的罪就是人类的原罪，就是与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犯罪的动机是一样的，就是万罪之根，万罪之源，所以是人类的原罪。那么塔这个字哈，在这个它的词根，它的词根就是成为伟大的意思，所以呢塔这个词呢本身就寓意着人的骄傲自大，所以塔顶通天就意味着人有与神相争的野心，以为人类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进入天庭， 这个邪恶的理念呢，一直就影响到后来巴比伦帝国，也是在这个示拿地它的建立。那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句话呢，是表明了他们漠视神，妄想建功立业，使自己的名声可以凌驾于神的创造之上。他们想借着自己的成就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不朽的功业。如果人开始注重传扬自己的名，而不将荣耀归于神的时候，就是在窃取神的荣耀，就是他犯罪的开始，紧接着必然就会有抵抗神的行动了。所以我们来看，这是他第一个罪。那么第二个罪是什么呢？就是以物为神，拜偶像的罪。当时的人类，他们用城和塔来代表人类的价值和尊严，他们也想借助于城和塔这些物质的东西使自己成为神。我们知道哈，在古时呢，人们建造房屋是用天然的石头和灰泥来建造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尼禄所带领的人，当时已经有了生产和烧制砖头的这个技术，也有了炼制石漆的技术。石漆呢，就是沥青，就我们今天的沥青，它是需要从石油里的废渣炼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在当时这是已经属于高科技了，大家看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时的人类已经有了高科技，而且他们有了什么？他们有了生产的产业链哦。他们怎么把砖头最后把泥最后造成砖，把沥青怎么把它炼出来，他已经有生产产业链了。所以我们说当时的人类，他们希望用所建的城和塔来代表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将人类的名声和地位建立在他们要建的这个城和塔上。他们希望借助于城和塔这些物质的东西使他们能够成为神。他们这种以物为神的想法与我们今天的人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我们想想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以你所拥有的物质东西来骄傲来为神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三点，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到三点。第一点，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象征着他们当时的经济实力，建造这些城和塔所需要的智慧和技能象征着今天的高科技。他们将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号召力和凝聚力代表着今天的权力。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当时的人类，也是今天的我们，因着骄傲的罪，希望传扬自己的名，希望成为神，通常所使用的三种的途径和方法。人们通常就用这种方法来使自己成为神。所以我们说当年的巴别塔的罪与我们今天的人类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处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之下，都有着高科技和产业链，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极大的权力手段，但人类却是极其的骄傲，不敬畏神，背逆神，自己要做神，荣耀自己，窃取神的荣耀。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点，就是上帝来拆毁了他们的巴别塔，是在经文的第五到九节，我再帮大家读一下哈。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看了这段经文，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误解神的意思，并不是全能的神因为他们同心合一要建这样的城和塔，神就害怕了啊，神就嫉妒他们了，所以神怎么样就下来要阻止他们工作了。这绝对不是神的原意，也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知道神是创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想什么神难道不知道吗？所以神也是洞察人类一切心思意念的主，神岂不知道人心诡诈，坏到了极处，人类的罪恶就是不负责任，而且贪得无厌。 神知道如果此时此刻神不马上阻止他们继续的犯罪，而任由他们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将来他们必然招致神更大的审判，而走向彻底的灭亡，就像用洪水灭掉人类一样。所以慈爱的神不愿意看这些人就这样继续的犯罪而怎么样自取灭亡，所以出于爱和美意，神才出面阻止他们继续建造他们的巴别塔。所以我们说什么，神拦阻他们建造巴别塔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他们继续的犯罪。那么神是怎么样阻止他们的呢？神没有像前面再次发洪水彻底的毁掉他们，神也没有从天上降火烧掉那座城和那座塔，神只是轻轻动了一下，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而且将他们赶散到全地。于是怎么样，他们就只能停工，不再造那座城和那座塔了。因此我们就看当初令人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巴别塔就怎么样，在神的干预之下就成了烂尾楼。此外呢，对，就成了烂尾楼了。此外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个神的启示和亮光，是什么？神这次管教不像大洪水一样是一个彻底的毁灭哦，他只是将人类赶上到全地，他没有彻底的灭绝人类，而是只是对人类再次犯罪的一个警告。联想到我们今天的瘟疫，神也只是借着瘟疫正在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还不悔改，就会继续招致神的愤怒，而带来最后的审判。那么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解释，巴别塔事件中神当时将人类赶散到全地，神也是使用了一次天灾啊，因为神不可能拿着鞭子把这些人赶开，那么神是用了什么样的天灾使人分散的呢？就是地质学上著名的地球板块大迁移。那么也就是说，在巴别塔事件之前，原来地球上的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次板块大迁移就让地球分成了不同的洲，洲与洲之间就用海水隔开了，从而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七大洲。人类就从此生活在不同的大洲上，然后怎么样，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语言了。好，那么经文这部分我们就解释完了，我们现在先来看应用这部分。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大部分，当今的瘟疫摧毁了人类今天的巴别塔。那么 COVID-19 的瘟疫开始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10个多月了，对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改变。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问，神借着这场瘟疫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应从中得到什么样的警示和反思呢？所以我们来看当今时代的背景。弟兄姊妹，我们发现我们今天的处境和人类的状况与当年巴别塔事件是非常类似的。首先怎么样，我们是也处在一个全球化非常严重的时代，然后我们也有着共同的语言哦，我们的语言是什么？计算机语言和 internet。 我们有着广泛的全球化的产业链，我们也正在同心合力的不断的建造着各种各样的巴别塔。我们的财富剧增，科技腾飞，我们已经在讨论在太空如何更好的生活，我们具有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好像要无孔不入，要全知全能了。科技狂人马斯克怎么说？脑机接口或者一年之内就可以置入人脑，可以修复任何大脑的问题。更有权威的科学家表示，人类的永生只是时间问题了，2060年都将成为可能。所以看看我们今天的人类已经狂妄和骄傲到了何种地步，连只有上帝才能赐给我们的永生生命，我们今天的人类都认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获取的。今天的人类不仅自以为神呢，宣扬自己的名，而且还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假神来膜拜。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的华尔街是不是供了一个财神？今天的好莱坞是不是有一大堆的怪力乱神？ 今天的白宫、故宫、克里姆林宫是不是各有一个权力之神？今天的硅谷是不是正以科技为神呢？今天许多宗教徒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个自以为意的神呢？实际上我们也不用，我们自己问一下我们自己都知道了，在许多人的心中，包括基督徒的心中，是不是都有一个利己的、自私的、贪婪的、狡诈的假神呢？那么这些神都不是神允许的，神必须要拆毁这些巴别塔。这不就是2020年瘟疫到大爆发时候的一个时代背景吗？神他爱我们，他创造了我们，他知道我们只不过是渺小的、有罪的、有限的和有死的人类，我们做不了神。当人开始想成为神、不敬畏神、僭越神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向灭亡之路了。因为不敬畏神是人类的罪恶之源，人不敬畏神就是一切什么政治败坏、文化败坏、宗教败坏、道德败坏的根源。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一个掌握了强大的武器、具有极高的科技，但却是一个低劣道德的人，他会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一定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那么这次的瘟疫大家看见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神为了拯救我们，他不愿意看着我们走向毁灭，神希望我们能够真实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渺小和我们的本相。神必须要拆毁我们心中所建立的这些巴别塔。这就是为什么神允许2020年这场瘟疫发生的真正的原因。因此我们说，神借着这场大瘟疫摧毁了人类在世界上建立的主要的三种巴别塔。我们来看哪三种，就是财富的巴别塔、科技的巴别塔和权力的巴别塔。好，我们来看，首先是摧毁了财富的巴别塔。我们知道当今的世界怎么样，财富成了许多人心中神圣的东西，各个国家都把财政经济看成了命根子，各国之间连打仗打的都是什么经济贸易战。可这次的瘟疫将财富这个偶像彻底的拉下了神坛，为了保住人的生命，各国怎么样争相锁国锁城，航空停飞，餐馆关闭，学校停课，一切娱乐活动停止，许多工厂和公司也被迫停产和回家上班。连美国的总统川普他也亲口说的，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没想到被一个小小的病毒一下子就下当了，全部停顿了。我们来看一下在疫情情况下这几张空无一人的照片，这都是当时很真实的照片啊，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面对这次疫情，人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你不想回答也没办法，摆到你的面前了，到底是经济重要还是生命重要？那么我们已经清楚地看见了答案。不管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体、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也不管你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家几乎一致回答是宁可损失经济也要保住生命。所以说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将财富的神圣性彻底打垮了，它摧毁了人们心中财富的巴别塔。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早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把财富当成你的生命、你的偶像。你的生命是神创造的，是在神的手中的，是神看为宝贵的。好，我们来看，他也摧毁了科技的巴别塔。我们说2020年这个瘟疫也打破了人们今天所崇拜的科技神话，摧毁了人类科技的巴别塔。今天我们一直生活在 Internet 和高科技的神话之中， AI 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类觉得我们已经是无所不能了，也是无孔不入了，我们已经能控制一切了，上至宇宙太空，下至人体机能、干细胞移植、人类胚胎技术，似乎制造人类生命的梦想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们也自认为我们已经是无所不知了。可今天面对这个不断反复、不断变异的新冠状病毒，科学家们却是手足无措、无可奈何。 病毒开始流传到现今已经10个多月了，科学家们甚至到今天都搞不清楚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从哪里来的。于是怎么，我们看见各国就彼此甩锅，更不要说彻底的消灭这个病毒了。那么面对这个病毒，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高科技中的我们所采取的解决方法，我们大家都看见了，竟然只能是最原始的方法。什么方法啊？封国、封城、彼此隔离、互不见面。而被人们神化的 AI 人工智能技术也无法对付这么一个小小的病毒。旧约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句话，好像就是对今天的病毒和今天的科技腾飞之间关系的一个生动的描写。我们来看以赛亚他怎么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你的科技不是腾飞了吗？你不是飞跑了吗？是啊，看呐，追赶你的病毒比你的 AI 比你的科技跑得更快。你不是一切都知道无孔不入了吗？看哪，你不知道的病毒会吞噬掉你所知道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们，科学不是神，科学不是万能的，我们对科学的信心不能取代对神的敬畏，我们对科学的推崇不能取代对神的信靠。好，我们来看最后他也摧毁了权力的巴别塔。我们知道世界上它有三大权力体系，三个权力体系。首先是政治权力体系，指的就是国家和国家、政党和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然后呢，就是利益权力体系，就是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我们说落后的国家之间的权力之争。最后就是指价值权力体系，比如说宗教与宗教之间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那么这三大权力体系中的国家和国家、人民和人民、宗教徒和宗教徒一直在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这个小小的病毒却颠覆了这三个权力体系，摧毁了权力的巴别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病毒，它感染平民，它也感染什么总统和首相，它感染英国的皇族，他也感染难民，他感染高等学府的校长啊，我们知道美国的，也感染航空母舰上的普通士兵，他攻击落后的国家非洲和印度，他也照样攻击发达的国家美国和中国。他不分你是民主政体的英国还是什么专制政体的伊朗，他也不管你是东方文化的日本还是西方文化的意大利，他也不问你信什么宗教，你是什么样的宗教徒。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美国总统那个沮丧的样子，英国首相濒临死亡的样子，俄国的普京烦恼的样子，科学家们无可奈何的样子，医生们疲惫不堪的样子，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样子，死尸房里尸满为患的样子。我们再来看几张疫情中的照片。一场瘟疫终于让我们清醒了，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所崇拜和渴望得到的那个权利，在这个大自然的力量面前竟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可靠，甚至是十分可怜的。正如所罗门所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也正如先知所说的话，你们不要依靠势力，你们不要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一场新冠状病毒的瘟疫拆毁了人类今天自己建立的财富的巴别塔、科技的巴别塔和权力的巴别塔。那么我们就要问，那么人类今天的出路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现在疫情仍然严重、经济极度衰落的这个艰难的日子里，许多人的生活正在极度的痛苦和绝望之中。人们需要有盼望，需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需要被拯救，需要找到一条能够来到神面前的道路。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三大部分，今天人类的出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来读两节经文哈，约翰福音14:6这样说，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姊妹，财富不是我们能够得到神的道路，科技也不是我们通向神的道路，权力更不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得拯救的唯一道路。那么今天人们如何才能得到福音呢？这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所以我们来看教会的使命，传讲纯正的福音。所以我们就来看，那么什么是纯正的福音呢？纯正的福音它有三个部分来组成。首先第一个是要认罪悔改，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巴别塔事件和今天的瘟疫给我们的最大的警示，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能够真正的悔改。因为人类犯的最大的罪就是不敬畏神，自己要成为神的罪，就是亚当和夏娃所犯的原罪，就是人类骄傲的罪，就是人类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以为能的罪。所以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不能靠自己的道路得拯救，并且愿意悔改依靠神，这是得到神救恩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向人传讲纯正的福音，你就必须要让对方认识并且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自己不能救自己，并且愿意悔改依靠神。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回避罪人的这个问题，你所传的福音就不是纯正的福音。我们千万不要传一个廉价的福音，一个不需要悔改的福音，一个仅仅为了在世界上得好处、得祝福的福音。如果你说信耶稣得拯救，你就能怎么样？你就能得好的健康身体，你就能够发财，你就能包你生儿子。如果你传这样的福音，你就有祸了，你就有祸了。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纯正的福音第二部分，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来读两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有生。那么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这样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买赎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并且我们因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神就称我们为义人，并且赐下复活和永生的生命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得拯救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有好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和道德比别人好，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我们相信神的信心而得救。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强调的是我们要先要有好的德行、好的善行、好的道德，我们才能得救，那你传的也不是一个纯正的福音，而是一个什么人本主义的宗教。人本主义的宗教就靠自己来找神，靠你自己的好行为得到神的拯救，这是人本主义的宗教。好，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纯正的福音，因信得生命。我们也是看两节经文哈，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样讲，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看到啊，注意着，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这样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只讲前面的两部分，而回避这第三部分。这第三部分是非常重要，这第三部分就是因信得生命，也就是基督徒因信成圣的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你故意回避这第三部分的内容，那你所传的也不是一个纯正和全备的福音。 一个基督徒认罪悔改，因信称义得救以后，他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上面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亲口告诉他的门徒，一个基督门徒得生命的必经之路是什么？是走十字架的舍己道路。可是耶稣呢，他也知道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走的，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去一直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他说我们可以像葡萄枝子一样，凭着信心紧紧地连接在耶稣这个葡萄树上，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我们就能够继续地走下去了。但是你得生命必须要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舍己道路，这是没有办法回避和躲避的，而且你要忍耐等候，直到见主的那一天。这就是因信成圣的福音真理，是你传讲纯正福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的大头娃娃，有这么多的人没有生命？就像一个孩子，你生下来了，你得救了，你如果不吃奶，你不吃粮食，你没有办法成长的，那你还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讲这第三部分，否则你传讲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好，那么我们已经把纯正的福音简单的介绍了，那么你已经知道什么是真钞了，是吧？你知道什么是真钞了，那希望你就有什么能力有辨别假钞。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疫情的环境，大家都在网上看大量的讲道听到，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和谨慎，因为其中有很多的异端，异端有时候还比较容易能分辨哈，对基要真理它错了，但是很多有很多不完整和错谬的福音。所以下面我就举几个不完整的福音的例子给大家看，请大家能够警醒。所以我们来看不完整的福音，第一个是以行为称义，我们说叫人本主义宗教。那么相传这个福音的人就相信人是要靠好行为和善行才能得救的，人要严格遵守律法才能得救。那么相信这样道理的人呢，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宗教徒了，因为他是靠守律法来讨神的喜悦，来维持与神的关系了。因为他成为宗教徒以后，他也很容易自以为意，他也很容易有骄傲的罪，从而怎么建立自己宗教的巴别塔。如果你是传这样的救恩之路，就不是在传纯正的福音。那么典型的例子，现在目前的是什么？安息日会，安息日会现在还在传讲这样的道理，他就是要求一定要在安息日星期六才能崇拜，并且是不可以吃肉的哦，要吃素，姊妹也不可以化妆等等，它有一系列的这种律法要规定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不完整的福音，恩典福音，也叫廉价的福音。传讲这个福音今天在华人教会非常的 popular 啊，特别在大陆很严重。那么传这个福音的认为怎么？他说现在是新约时代了，所有的律法都应该废掉了，新约的基督徒已经在罪里得自由了，即使犯罪也不会再被定罪了，所以即使犯罪也不用担心了，神一定会赦免和涂抹我们的罪，没有神的审判了，所以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神的恩典，尽情地享受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对犯罪不用太紧张和警醒了，不需要竭力地追求圣洁的生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神学，是在传廉价的福音。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扔在罪中活着呢？是的，弟兄姊妹，我们承认基督徒即使犯罪，只要你是真心的悔改，神会再次的赦免和涂抹我们的罪。但是基督徒绝不可以任意犯罪，更不可以故意犯罪。如果你犯罪了，你也必须马上怎么样，认真的悔改和认罪，才能蒙神再次的赦免。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之前，基督徒必须要警醒度日，警醒自守，竭力追求圣洁的生活，忍耐等候主的再来。因为在罪的问题上，基督徒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和十分的警醒，因为我们的身子是什么？圣灵的殿，你绝不可以轻易的犯罪。那么代表这个福音的哈，现在这代表人物是什么呢？就是新加坡的平约瑟牧师，他的什么新造教会。然后在大陆有一个叫做小兵牧师的非常 popular 的，现在在网上就在传这样的 神学。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不完整的福音，成功神学，也叫什么繁荣神学。其实传成功神学和繁荣神学，他们是怎么样？他是以满足人类在地上的成功和需要成为信仰的中心，信仰的中心不是神了，是自己了，以满足人类在地上的成功和需要为信仰的中心，是典型的人本主义神学。我刚才也讲了，如果你的信仰是以你以人类为主的，那你就是人本主义神学。我们基督信仰是神本主义，以神为中心的。而且呢，传这样的福音的人，他会引导和鼓励基督徒在世界上建立财富的巴别塔、权力的巴别塔和宗教的巴别塔。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是将神的祝福世俗化，变成人在世界上的成功，包括财富、事业、健康、荣誉、宗教等等，完全的回避基督徒生命成圣的必经之路。前面我都讲过了，是走一条十字架跟随主的舍己道路。所以我们说成功神学实际上在引导和诱惑基督徒建立财富的巴别塔、权力的巴别塔和宗教的巴别塔。这个福音现在是太流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小心。那么他的最代表的人物了哈，我只是讲最代表的人物，就是美国的 John Austin 牧师。那么他在美国 Houston 的胡牧教会，那个教会礼拜，我现在是疫情了，平时每天星期天四五万人了，在这个教会 OK。 好，最后我就用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那么最近呢，我正在看思维老师刚刚出版的一本书《献祭者送上节传》。那么这本书令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在看的过程中我几次忍不住流下眼泪，为宋尚杰的生命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那么我们来看宋尚杰呢，他是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为的牧二代，但他非常的聪明能干，在他七岁的时候他就可以上台帮他爸爸讲道了，所以被当地的人称为什么小牧师。虽然他对圣经的字句非常的熟悉，但其实基督的信仰却不是他生命中真实的信仰。所以当宋尚杰有机会，因为他爸爸是牧师嘛，有机会被当地的宣教士推荐，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去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本来是准备进入大学攻读神学的，因为是宣教士推荐他去的，他却临时改变他的专业去转攻读化学，因为他认为化学专业可以带给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所以他就开始读化学，他就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并建立自己世界巴别塔的道路。那么由于宋尚杰非常的聪明，他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竟然只用三年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四年本科化学专业的学习，然后他用了不到一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然后他继续奋斗，仅仅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他就拿到了化学博士的学位。同时呢，由于他杰出的成绩，他也获得了当时美国大学颁发的最优秀的金钥匙科学奖。此外他非常的活跃，他在大学也非常的受欢迎，所以他又担任了当时的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他准备开始准备进入美国的精英界和政界。然而神对他的拣选和爱没有放弃，神居然借着一个十五岁少女的布道会，使宋尚杰彻底的认罪悔改并得到彻底的重生。那么为了完全的得到宋尚杰的生命，神就继续的破碎他。因为一次错误的安排呢，宋尚杰被关进了美国的精神病院长达六个月。那么在这六个月中，宋尚杰是彻底的他推倒了自己建立的这一切的世界上的巴别塔，他将他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了神。也是在这六个月中，神亲自的教导他，他将圣经用不同的方法研读了整整四十遍，为他以后传讲神的话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就在他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海轮上，他将在美国得到的一切奖状、证书、文凭等等，他抛向了大海，因为他知道只有福音才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人类蒙拯救的唯一道路。 从此以后，宋尚杰他彻底的告别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传讲福音，拯救灵魂，成为了他一生唯一的呼召、意向和使命。那么宋尚杰呢，是被神特别的拣选、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他是中国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奋心布道家。借着他的奋心布道，有他也去东南亚的，除了中国，借着他的奋心布道，有超过10万的人蒙恩得救，这都是有名字的，都是填了表的，有名字的。那么他也是一位带着神的烈火、大能和恩膏的仆人，在他的布道会过程中，我们看见神的灵大大的同在，成千上万的人跑到主的台前痛哭流涕、认罪悔改，包括当时许多资深的牧者和同工都跑到前面来认罪悔改。同时呢，在他布道的过程中，神迹奇事不断，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立刻起来走路，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但读这本书真的，因为宋尚杰的很多的事迹我以前都读过，但读这本书最令我感动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非常真实的宋尚杰。宋尚杰他不是神，他也有很多的软弱、眼泪和失败，但他对神的那种单纯的信心和完全的信靠令我非常的感动。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见，在他这么大能的服事背后，宋尚杰有一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生命。他是一个被神完全的破碎、完全的倒空自己、让神得到完全荣耀的人，舍弃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走一条十字架舍己的道路，是他一生不改变的决定。宋尚杰他竭力地追求圣洁的生活，勇敢忠心，很多人说从来没有这么勇敢的牧者，嫉恶如仇，对罪恶绝不顾惜。他是一个与神有着非常亲密关系的人，他凡事都要求问神，只要是神的旨意，不管多么的痛苦艰难，他都怎么样，完全的顺服。所以他是一个将生命完全倾倒在神面前的神的谦卑的仆人。弟兄姊妹，愿当年感动宋尚杰的灵今天也能够感动你和我，让我们也能够像宋尚杰一样，将传讲福音、拯救灵魂成为我们一生的呼召和使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叫我们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主。